上次已经说了这个七绝峰和轮完这七宝相近的意义。那么具体来讲，这个七菩提分呢有什么内容呢？即曰依止即自性，出离与功德，第五说不染，此分有三种。那么这个七绝分呢，分五层面来说，依止自性，出离功德，不染，分别而言，念菩提分，这个责法菩提分，精进菩提分和这个喜菩提分，然后呢另外就是以还有这个定舍三支为不染，分这么个五句。下面进一步依这个内容具体来做介绍，具体来阐述。四曰七绝分如其次第，那么这个七菩提分呢，依其次第而言，念是依止分，一切菩提分依此而醒故，就是七绝分当中以念绝分为基础，这我们要做观修啊，这个初步的时候先要知道观修的种种内容，知道了之后才有办法进一步做抉择思维。就好像这个人呢，他对某个事情起烦恼，可是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烦恼个什么啊，他就说烦啊，怎么样怎么样了。那么这个时候都问到一个比较明白人不是跟他一样糊涂的，那么就问他了，你烦什么呢？有什么好烦的呢？就好像这个有的经典里面佛问这个弟子一样的，一样一样，就是问下去啊。就比如说你对某一个人爱着，你是爱着他的眼睛，你是爱着他的头发，你是爱着他的脸，爱着他的胳膊，一样一样的问啊。那么这个周遍寻觅啊，发现这个所谓的爱着某是某处某处，再把它分开来掰开来放到某个位置的时候，找不出爱着的理由。那么经过这一一的这个观察之后啊，烦恼就消掉了。所以升起观察的基础，先要对这些种种内容起念起想起了知，才有办法做观察做思者。你看为什么小孩子他没有那么多的心思，他不能够那么复杂，就是他在接受事物还不是接受了很多，缺乏参照性，缺乏可比较性，所以他才会相应了我们讲纯真啊，天真啊，浪漫啊，他了解越多了，见识越丰富啊，他一样的跟其他人呢走向于更具体更细致的比较观察。所以学佛法要长智慧，第一个先要能够稳，依稳起念，像我们闻这样法，闻那样法等等，所以这个什么呢？ 念是一之分，这个菩提分就是觉悟之分呢，以此来行，要以念来行。则是自性分，一切菩提以此为自体故，那么这个一子即自性呢，这个自相体性体相，那么有的人也说了，佛法里面不是要破我吗？破实有吗？破体性吗？可是你有的地方还讲自相，还讲自性，还讲自体性，那是不是语言上表达上前后不一样，矛盾呢？不是的，这里讲自性是从现象界相应这些事物或者这些层面所建立的属性特性概念，不是细论里面就是我们深度的执着，还有是外道后天这个思考教育所形成的种种的不跌这个不动不移的实体质，不是这种这里以此为自体是属性的意思，特征特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则呢是施则的意思，这是菩提分呢，要觉悟啊，需要有慧施则，引发这个呢无漏光，证入真实，那么就得了无漏费了，就见到了。所以这个则法菩提分呢、则法觉知啊，在七觉知当中，它为菩提分的自性，菩提分的体性根本。所以要不要思维呢？这学习佛法了，了解了这些道理啊，就不会迷惑，知道正确的方向。尽是出离分，以此能令菩萨之究竟故。这个尽也就是请菩提分，精进菩提分。为什么安立为出离啊？就是说由此这个那念为一，则法自性为这个正观察。反复反复的努力，菩萨呢就能够出离障碍，出离这个烦恼障，出离所知障，能够渐渐成熟，最后的究竟，究竟呢就是圆满佛果，所以就从这个意义上立净菩提分为出离，功德分呢喜事功德分，以此能令心乐满故。那么这个喜是功德分，功德分呢就是我们讲功德利益啊，有什么帮助啊作用呢、那么能够见到有什么好啊，内心喜悦法喜充满，我们讲法喜充满，法喜充满，那么广义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听了经法啦，生解意趣啊，内心欢喜啊，欢喜含笑啊，法喜充满，那么在他思维法义的是越思维越清楚啊，这越思维烦恼越少啊，法喜充满，在常观的时候呢，静静的有少分相应，内心喜悦，也说法喜充满。那么真正来讲呢，就是说这里菩萨入欢喜地见到的时候，有法的光明，智慧光明，内心喜悦，这个是这个菩提分之功德，就是从功德利益上的角度上来说的，那么起定舍 三是不染分，就是说清安定和舍这个三个，是不染分，染就是染污的意思，染浊的意思，你看这个漆呀、油漆呀、你衣服不小心一蹭它就沾上了，脱不下来，这个灰尘呢你不打扫不清洗啊，它就蒙在这个桌子上、椅子上、凳子上，这越来越厚，就染着了。那我们在生活里面呢，见到开心的贪爱抱住不想放，见到这个不喜欢的生怒气，或者是敢怒不敢言呢，心里面嘀咕埋怨，愤怒在心里面燃烧啊，把自己烧起来了，这些都是染着，染着之相。那么见到的话呢，离戏论颠倒啊，不复染着了啊，不为这些染着，这些都是因缘生法了。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予取予舍了，执行颠倒意识，大作梦中活计，不知是梦呢，这梦未醒就是这个样子的。醒了之后呢，这不染分。就不染着，所以菩萨才能够生生死死当中啊，随方这个随有情应现，做饶益众生的事情，这个事有在家而无戏缚，事有产业呢而不贪爱，事有事业呢，而能够为这个出行自在啊，就是居庙堂之高，做这个官员。他也是可以做的，这个处江湖之远，当隐士，他也可以做的，那么蝇营狗苟啊，这个茫茫呢、做个挑夫役夫走卒，菩萨也是可以的，不染着其中，这是心有自在，这我们一般的人呢，处处染着，做高了，这个烦恼膨胀。在基础的地方呢，又不甘于寂寞，东边望西边，西边望南边，这个心里面呢，踏实不了的，浮动的。那么这个当中说不染呢，起是不染因，定是不染依止，舍是不染自性。那么就是从因从依止从自性来说不染，那么这个清安呢是不染的因，就是清安相。有些人说呢，你们这个出家人呢、或者是你这个又不是又会一样，少欲知足，吃的也简单，住的也简单，这不是每天追求这样娱乐追求那娱乐，岂不是没有味道，枯燥乏味，这是凭他自己的想象，就像庄子说鱼儿之乐一样的，惠施就说，你怎么知道鱼儿乐啊，庄子就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乐呢，就是各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来想事情，就觉得这个清修啊，或者是修佛法了，减少了其他的这个的追逐啊，似乎就没味道了，是不是这个样子？这里不是，这里讲就是说，清安相，这个内心清悦，身体清快，那么这个就是起分清安分，那么趁此呢，这个身心呢清丽啊，不会粗重。扰动，那么这个是不染之因，就好像一个人饥渴怎么样呢，拼命就想吃了，肚子饿嘛，想喝了，是这样的，身上痒了就想挠啊，挠痒了，挠到越挠越觉得舒服，不挠都不行，你看吸毒的人他不行，他有这个病患困扰，他没有这个的时候呢，在温饱，这个也不痒痛，所以他很自在的， 那么这个得清安相，心调身调，清安就是调畅之相嘛，所以他要依赖倚着于这些五欲六尘嘛，他不需要，那么这个是不染之因，那么这个不染的依止呢是定，清安怎么来的呢？清安是有定才会有清安，这个禅定经过练习专注观修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之后，就会发清安相，而且像这个解释密经呐、还有其他的一些经论里面就清清楚楚的讲过了，说发清安才算是定，才算是止和观，没有发清安还不算，只能算是方便作意，就是顺这个方向的作意，就不要以为说要这个佛法里面只修心呢，他的身体有没有安排呀、这个实际上呢都含有其中，包含在里面，那么这个舍呢是不染自性，不染自性就是相应的特性呢、特征呢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舍，这个舍呢就是舍离、舍弃烦恼、舍弃贪嗔痴、舍弃不起这个贪嗔痴，不随相应的做染着，离于此种种烦恼的系缚，所以称为舍觉知，那是不染的自性，所以如果从这个五个角度来说，依止自性出离功德不染，那就是这样配合的来了解七菩提分，所以从不同角度来了解七菩提分呢，那我们对于七菩提分就会更有细一点的完整一点的认识，不是念念过去了啊，这个念觉知、舍觉知、精进觉知、这个折法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不念念，那还是有更具体的认识，你说菩萨修习七觉分，次说菩萨修习八正道分，七菩提分说完了就说八正道分，即曰一卷如浅觉，立分二一染，四三三夜静，后三三战断，那这个就说了八正道的意思了，那你又看这个文字啊不解释是好，这个没有办法懂的，那么一转如前觉呢，就是如前菩提分，觉就是觉分嘛，菩提分嘛，那么一转就是正见啊，正见就如前呢真实所见呢，正如法性空寂呀、而转的那就随起正见，见的话是什么意思？由慧能见，智慧之眼能见，这我们一般能见什么？眼睛能见，这个眼睛不好的人都麻烦了，要戴近视眼呐、戴眼镜片呐、种种辅助啊。那么眼睛好呢，有灯光呢，什么东西看得到啊？这是小小的细微的针线可以看得清楚的，就能够明了事物，明了种种物象，那么这个天地之间呢，人我之间呢，这么多的人事，这么多的这个事情，纷纷扰扰的，靠什么？要依靠佛菩萨的智慧语言、清净言教来启发我们，然后呢，过清生命的迷惑、宇宙的迷惑，这个时候才能够打开智慧眼来看人生、看世界，所以就称为见，因为见是最这个亲切的一种描述了。一分二一染，一分二就是这个七菩这个八正道分当中呢，第二分那就是这个正思维，正思维也是如前而卷，就是如前菩提分所卷。 四上三业境、啊、那个三业境是什么？就是正语、正业、正命，这个三者、令这个觉悟的人呢、这个三业清净、那么这个是有、这个三个正道方、那么后面呢，后三三段，后三三战段呢，那么就是请正道、念正道、这个定正道，就是正请、正念、正定、那么这个相应的障呢，是自障、定障、自在障，由请能够究竟智慧圆满，那么就是、可以断除、智上的障碍。这个正念呢、念为定因，能够得常定、由这个正念呢破除定障、那么这个正定呢、定能够成就殊胜慧，能够起种种殊胜功德、那么获得身心自在，就是自在障呢就断除了、那么这个八正道分呢如是建立，就怎么建立呢、下面就开始、以这个颂文、逐句逐句进行诠释。四曰：一如前觉者，第一分如前位中如是觉后，时随卷，如是觉后时随卷，说明正见啊。那么这个正见呢，是八正道当中的第一分。那么解释这个如前呢，就是这个第一分呢，就是如前位中。前位中是什么呀？就是七菩提分位。七菩提分位当中，菩萨破人我、破法我，与人与法的平等，毕竟平等平等。那么这样如是觉后，这个前位中如是觉后，这个如是觉后是随缘啊，就是在前面如是觉了。后面就随卷，所以证入真理之后就能够引发正见、所以这个见道的时候不是有句话讲的吗、就是、正性离身嘛，得法眼见嘛、得法眼净、就是有择法之眼、眼目清净、是过去称这个、善知识啊、常识啊、开悟的人已经得了真理，见了空性，那只受学生的时候可以呢，随机而教啊，单刀直入，契入真实，那么这个就属于明眼的善知识，就属于明师，明白的明，不是糊涂的老师，明师，那么这样的这个常识啊，人天眼目，这个人和天。的眼睛，因为它可以开示众生呢、可以度化人呢、度化天人呢，都可以的、那个的法眼睛呢，就是清净之眼、择法之眼。那么由这个之后、这个见种种相、见种种事，都以真实观为基础，不是堕入虚妄分别当中，所以说明真见。立分二一然者，第二分如前位中自所立分而解，入佛经中如佛所立为他分别，名正思维、这个正思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前位中自所立分、就是、如前见到位，正入真实、 这样的理解了佛法，体悟到了佛法，而入佛经中，就是这个再转入圣教量佛所言说，那么这个时候说法都不一样了。这个时候说法呢，他因为有这番言，有真实的证入，所以能够如闻意而上分别，上为引道，就是如佛所立呀，我为他分别啊，所以这个时候能够上说巧说，能够随文意引到众生起正解，起真实观照，而不是堕入相似之解，停留在表面文字。根源上就是，这个见道的菩萨了，他有空慧，有对实相的体证，是不一样的。这我们一般说法呢，只能是依据教理啊、文理啊，有正确的理解，辗转传授，作以启发，那肯定不如圣位菩萨了，证的殊胜的功德，而能够开示众生，如佛所立，如佛所教，而起的引导。起种种演说阐述，所以如佛所立为他分别，就这个正思维。四三三业尽者，四三为正语、正业、正命，三业为语业、声业、句业，如其次第，以此三正摄此三业故。四三三业尽是这意思。就是说正语、正业、正命这个三正道，相应的对应有三业，就是声业、语业和句业。句业就是既有声业部分也有语业部分。这个正语呢，就是如是语、不两起、不恶口、不妄语，那么这个就是语业能够清净。这个三业，三业就杀盗淫啊这些呢，离开呀、断除啊，三业清净了。聚业呢，那就是跟三业、语业相聚相合的都有的。那么在有的经典里就讲的，就是说跟贪相应的思，那就称为邪命；离贪相应的是不随这些烦恼相应的思，那就是正命。那么从更广义的角度，有一些地方解这个说不做那些有罪恶的职业啦等等啦，这是广义的说。真正来讲呢，就是不跟贪啦等等烦恼相应的生语嘛。那么这个所坚持的就是正命。那么这个次第呢，就正与正业、正命呢，随摄这个三个，所以称为三业尽。因为已经证入真实了，见得真实了，所以这个时候游戏人间呢、关注这个梦境呢、他就不逐梦境了。这个醒来的人绝对不逐梦境。这个一个大人呢，他已经心智成熟啊，他肯定不会想跟这个小朋友去抢一个玩具，这个视之如这个很平常的一个事情。可是圣者们他是不会说，这个追求啊、名啊、利啊、追求我们世间这些人呢、困扰的东西，这不会的，所以摄此三业。后三三障断者。后三位正行、正念、正定，三障为自障、定障、自在障，如其次第，以后三正自此三障。那这个后三障断呢，就是正行、正念、正定，这三 正道。那么这个三正道对治的对应的这个障碍呢是智障、定障、自在障，这个三者障啊。那么这个自在呢，智慧不够啊，这个于种种现象迷惑了，那么佛是一切智者，智慧圆满，遍知一切，悉见悉知，那么这个智慧障就没有了。这个定障呢，定障就是百千三昧啊，这个比如说九次地定，四常四定灭尽定，能够训前出，训后退，出入自在啊，那么这个是定就没有障碍了。那么这个自在障呢，能够有殊胜种种定，能够像前面讲六成就一样的见成就、教奏成就啊，那么可以视现神变呢，能够随意往去这个诸方呢，能够随愿所生呢，能够随意这个寿命呢、长久啊、短暂呢。那么这些都是自在性，自在性呢就有待于这个神通，有待于禅定三昧无漏慧的结合。如其次第，就是这个正情治智障，正念治定障，这个正定治这个自在障。由修正情常思不退虚故，自障断，第一个正情断这个呢，自障，那从什么角度、什么层面讲的呢？就是从这个精进用心、精进修行，不管时间有多久，都一直这样努力啊，那这样努力有什么东西解决不了的呢？所以常思勤行呢，不退去啊，这个自障断，就是智慧的障啊，不就断了？由修正念调末无体故，定障断。这个定障，定的障碍是什么？这个定的障碍呀，主要是尘和这个调这两种。那么正念现前，念即所缘。无尘无调，这个是这个由此就没有彼的，有光明就没有黑暗的，所以有正念的时候呢，尘调就没有的，尘调是无体的，所以能够除定障。由修正定甚者成就，故自在障断。这个是修习正定啊，就是由这个禅定成就啊，这个现诸多威猛殊胜之德相，佛啦、大阿罗汉啦这些啦，百千三昧啊，那大菩萨更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百万龙天呢，可以融于方丈这个之内啊，这个一站呢见方的地方呢，可以容纳诸多的人天等众，那么就是禅定三昧的成就了。所以如是建立八正道分因资啊，这八正道分呢是这样的，如是因资。下面觉分品第二十一之二，岁月已说菩萨修习道分，次说菩萨修习止观啊。那么以前就讲过这个止观的内容，讲过很多了啊。其实这个前面也有讲到九心，那么这里呢是说菩提分呢，修习道分呢，说完呢，再说一下菩萨修习止观。那么下面这个记述呢，又是很明确而精要的，给大家概括出。这个止啊观啊，什么叫止啊，什么叫观啊，这个层面来。那么既言安心于正定，此即名为止，正住法分别，是名为观一下。这 如果记性好一点呢，读一下，要把这个概念记下来，这是基础啊，我们一定要对基础的东西要老实一点，你要修啊，就不会迷惑。有的人呢，听这样听那样听多了，最后自己都搞不清楚方向，到底要怎么做，迷糊了。药研不妨，自检自药。当然你要具体去操作了，时间呢，世界没有一个事情是简单的。安闲于镇定，即明为止。此即明为止，就是这个心啊，能够安住所观察相，这个就称为止了。那么什么叫观呢？就是镇住法分别，就是于种种法如理思维，如理思则，而不飘移，随沉随掉啊，所颠倒所倾倒，能够正于法上，如理如实思维，那么这个就是观相，就是思维分别是观相，安住所缘是指向。四曰，安心于镇定，此即名为止者。未心一止，安而不静，心非无镇定而立止故，是名止相。就是说了这个前面半句，心这个安心于镇定，是说这个心啊一直安，就是这个于所观的内容，比如说这个佛像，这个呼吸，这个心念啊，就是未心一镇定而不见，就是这个种种的所缘境相，能够安于此上，安于此上，并不是说这个没有定来立止，就是主要从这个安止的相貌上来说止，实际上真正来讲呢，我们这个止成熟之后修观，那么进一步观又成熟了，那么这个观当中可以引发止，止当中也可以引发观，是互相掌转增上，到成熟的时候呢是止观双运，即止的时候有观，即观的时候有止。那么这里在讲基本意义的时候就说这个心一止安，不是说这个纯粹只有定的时候才是这个嘞建立为止，就是只要有能够安止之相，安住之相，就称为止，就是安心于镇定，就是心未心一止安而不见，心非无镇定而立止故，四名指向。镇住法分别，四名为观相者，为一镇住分别法体，四名观相。那么这个观相是怎么样呢？观的内容就是说了，在所依的镇住当中分别法体。那么从止观成熟的角度上来讲呢，也可以知道，先是成熟止，然后 尘俗观。那么如果说这个指的没有尘俗，也去依这个道理去思维，这个素数思维，那算不算修观呢？这个属于修观的方便作意，就是顺这个方向来发展的，但并不等于这个时候就是修观了，那么一定是有止之后，有清安之后，这个开始依道理观察抉择，那么这个时候才属于修观。那么真正如实的升起修观呢，也是要升起清安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才完完全全属于进入到修观的正式阶段，就是依止住分，依止为依正住分别法体，分别法体。那么这个问此二行云何修？即曰：普欲之功德，普欲之功德，四二悉应修，一分非一分，修有当双故。那么先解释这个概要的意思，就是说要成熟种种功德，一定要修习止观，止也要修，观也要修，成修一分呢，不能够成熟一切功德。像其他有些经典里面论点里面都是有讲到的，就是说四出世间一切功德了，不出止观，就是从这个总义上来讲呢，就是离不开止，离不开观，那证入真实功德了，一定是要止观修习啊，除此别无选择，没有其他路可得。所以我们佛法的经论呢，三藏十二分教啊，那么多啊，学了这些了，就是要引导众生持戒修定发慧，依戒定慧而成熟心智，成熟身心，那离止是不可能的啊。那么光是有道理上的一些认识啊、学习啊，那还是纸上谈兵，说是不保，这是理论上的一个构架，房子画一画，设计图做一下，做的再妙再好，还是需要从基础做起，然后把房子建起来，这才是一个完成。就像比如说什么是止一样的，前面讲的就是心，就是安心于镇定，就成为止。这个主要是指的心有安住相，这个不是这个安住相的话，就不能够成熟定，不能够得定。那么这些是基本的一些概念，那应当知道的，知道了之后才能够如实观修，如实观修。那么这里云何修的时候，止呢是止的意思，观呢是观的意思。那么在修的时候呢，有单修，修一分，修止或者修观。成熟次第来讲呢，先成熟止，后成熟观。那么到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有双修，就是止观双运，既有修止，也有修观，止观双运，就是修有当双故，就是前面不是说了基本义嘛， 然后再进一步做这些解释。嗯，四曰普欲之功德，四二其应修者，若人便欲求诸功德，四人于止观而行悉应修习。你们说这个前半颂的意思，普欲诸功德，四二悉应修，就是说这个发了心呢，求菩提道啊，修菩萨行呢，这样的一个精进者，如果想成熟所有这些种种的功德，那一定要止观上进行修习，止观二行悉应修习，就是止也要修，观也要修，这些都修了才能够成熟功德。就像讲止的功德一样的，在讲到相应的相貌的时候，就是说起来了嘛。就我们平常读经典念诵，这个一个月三个月一年的时间，比如说观无常，那不及这个有定的人观念一坐，这一坐当中一观想呢，因为什么？他的心非常的安住，不散漫，不晃动，所以随起观察的时候敏锐，这个呢能够相应，所以就起大的作用。你像读书啊学东西啊，我们有的人记了半天没记住，那么这个心力啊安住的时候，有强大的心力的人呢，这一说就记得了，甚至于还经过若干时间都没有忘事，都没有这个来模糊，那么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了。所以你想成熟诸功德了，成就这些功德了，这样修之观。如经中说，佛告诸比丘，若有所求，云何令得？诸比丘，离欲离恶不善法，乃至广说，诸比丘有二法，应须修习。所谓止观，那么你这里啊，正说的时候呢，就引这个经典当中的内容。经典当中呢，佛就告诉啊这些比丘弟子们呢，告诸比丘啊，就告诉这些出家的修行的人。说你心里面有所求的时候，出家人呢，剃发染衣啊，断欲缺爱呀，那么所求是什么？求道，求真理，求解脱，是为此而来的，不是别的啊，不是说饭菜好吃，环境比较安静，没有什么事干，不是求这个，你是求智慧，求真理，是有方向的，是有求的。不是没事干的，那么这里若有所求，当然肯定是想求解脱，求烦恼断除啊，戒定慧功德成熟啊，那么怎么样得呢？那么这里讲离欲离恶不善法，乃至广说，广说呢就是一样一样，从基础到深入到次第，离欲离恶不善法呢是从生与等行啊。这个身心规范呢，基础行门行仪开始，这离欲呢就是能够检点观察身口意，不随着于呢这个烦恼境界，那么不造作种种罪恶的事情，那就是戒了，乃至定了，乃至慧呀，乃至广说，那广说就是说不尽，很多很多，那么这个最后归结的时候呢，诸比丘啊，有二法应修习，就是有两种法要修习的， 那就是止和观，这两种。一分非一分者，一分为止，一分为或止或观，非一分为止观合，一分非一分者，那么一类呢，是一分，一类呢是俱分，就是非一分，此或者彼，彼或者此，那么就是一分了，非一分呢就是一此一彼，此也有彼也有，那么就是止观和修这两大类。问何故，就是什么原因这样讲呢，这样归类呢，前面说十二行云和修嘛，那么答修有当双故，当修者一分，或修止或修观，双修者非一分，为止观和修，那么这里就是给出来一分非一分的理由道理，为什么这样归类这样分类呢，那么就是说分两个层面两类，一类是单修，一类是双修，那么这个单修的时候呢就是或者修止或者修观，在修止的时候这个正念呢、正知呢、出尘呢、出掉啊，断除懈怠呀，这个消除趋势啊，最后舍离相应的这个头上安头的虚妄作意，这个定就成熟了，那么就能够任运安住，那么这个是当修于止，那么进一步呢，这个当修观，这个一无常呢、一法无我的道理，学了之后呢，以所修的止得的基本的定为基础展开观察，那么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除尘除掉，没有掉散，如实而观，内心喜悦相应，那么这个就是得观了，这是成熟观了，那么再发展到一定进步的时候，就是不会像初开始那样修观去向观，心就容易飘散，那么又折回来修止，要得安稳得安住，安住了之后再修这个观，那么等到成熟阶段进一步达成呢，就是修止的时候去观，修观的时候摄止，那么止观双运，那么这个就是双修，那么这个止观和修，问此二行云和种差别，复云和业，那么就是说这个两种行啊，单修啊，这个一分呢、或者双修啊，二分呢、有什么差别呢，有什么业呢，即曰能通即能出，无相亦无为，净土即净果，四二即为一，那么这个二法呢，止观呢，相应的差别呢，这个分几个部分，在心行地，名一指修，那么这个时候就一指指来修，一指观来修，属于一指修，那么到了大地，也就是见到之后，这个来建立差别，那就有能通能出无相无为 这样的四种，这个能通啊，就是这个嘞，道出地，能够通达法性。这个能出呢，就是在六地当中，所修，见到之后啊，进一步再观修诸经呢，那么就是能出。能出是什么？就从有相出至无相，这个讲到见到修道啊，过去我都有相应过，相应的解释过，详细的解释过，就是你见到之后，灾以所见真理，这个展开对镜像的观察，镜像上的观察呢，与真理相契相应，那就这个存留的这个惯性烦恼以及习气会逐步的消除，打磨干净，那么见相、见法、见真理，这个越来越能够融通无碍，所以到七地菩萨的时候能够无相，所以这个能出啊是初地到六地，这个无相修呢，就是入七地，就入七地，这七地成熟啊，就是无作为啊，无功用的、无为修。这无为就是八地、九地、十地、三地任运而修，任运而修，那么这个就是四种二修的差别，净土及净果，那么这个就是只修观修啊，不是若欲这个呢，这个诸功的成熟嘛，就不离止观嘛，那么止观相应的作用呢，净土净果，那么这个就是净土是后三地，就是八地、九地、十地，这个三地是三清净地，就是进一步资量成熟，因然呢，真至圆满，四性成佛。那么这个时候主要是怎么样呢？以修福报，成熟资量，成熟净土，那就是得度因缘的众生呢，满足具足，才会有出世啦、八仙成道啊来说法，所以佛出世是大因缘现起，不是小因缘，那么净果呢是做转依，就是最后究竟能够得圆满，能够得圆满。好，下面呢这个依诵在六座解释，此即上半名种差别，下半名业，就是说这个偈颂当中呢，上一半呢是说这个二修的种种差别，下一半呢是说这个二修啊相应的作用业行，此二法在性行地名一止修，就是说这止修观修啊，在性解行地，就是初地菩萨以前称为一止修，一止这个止观的修学了成熟之路。若入大地复有四种差别，入大地呢，大地菩萨审大大大地菩萨了，就是指出欢喜地菩萨， 那么这个有四种差别，一能通修未入初地啊。第一个能通修怎么样呢？就是由这个性解地的止观进一步成熟，进入加行位。加行位最后呢，刹那一分呢，就见到见的法性啊，证入真实。那么这个时候称为能通修。那么今天呢，就先说到这些。